鹅蛋儿。从前有五个农妇，一天他们来到野外割草，在草地上发现了一个足有人头那么大的鹅蛋。五个农妇都不会生孩子，看到鹅蛋，内心涌起了一股盼子之情。这鹅蛋是我最先看到的，不对，是我最先看到的。农妇们你争我夺，互不相让。为了一个鹅蛋，农妇们最后还互相打了起来。吵完打完之后，五个农妇决定共同拥有这只鹅蛋。他们将鹅蛋带回家，每人八天轮流抱窝。抱窝的情形就像鹅妈妈孵小鹅一样，哪个农妇孵蛋时，她不但不用再干活，别的农妇还要送她吃的喝的。到第五个农妇孵蛋到第八天的时候，鹅蛋里真的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，一个婴儿破壳而出。这是一个长得结结实实的男孩，这男孩一落地就会说话了，张口就喊饿，还说要吃蜂蜜、牛奶、稀饭和肉汤。五个妈妈给孩子取名为鹅蛋儿。尽管鹅蛋儿长得丑，但五个妈妈不嫌弃，日夜轮流照顾它。只是鹅蛋儿饭量一天比一天大，五个妈妈养不起它了，只好令它独自一人离家谋生去。鹅蛋儿离开了妈妈们，来到了王宫当杂役，帮助宫里的女佣担水劈柴。鹅蛋儿抡起大斧劈柴时，劈的木柴四处飞舞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他连花园中用来建造新宫殿的大梁大柱也给劈了。负责建造新宫殿的官员见上等的木料全都成了碎片，又气又急，当即命令鹅蛋儿去森林伐木。鹅蛋儿先是来到铁匠铺，请铁匠打了一把500斤重的斧子，然后赶着马车走向森林。鹅蛋儿在森林里连砍带拔，转眼间就放倒了半座森林。远远望去，森林就像遭受了龙卷风的袭击，八匹马拉不动半座森林。鹅蛋儿把它们堆到一边，自己拉着马车回来了。国王听到消息后十分震惊，他命令手下人把鹅蛋叫来，国王要亲眼见一见大力士。国王见了鹅蛋，第一句话就问：你一餐要吃多少？鹅蛋如实回答：
喝一顿稀饭要12顿面粉。
国王害怕极了。这时宫外正好传来邻国进犯的消息，国王当即决定派鹅蛋儿领兵抗敌。鹅蛋儿不愿意别人去冒险，他情愿独自一人上战场。临行前，他希望国王给他一柄大铁锤。铁匠打了把300斤重的铁锤给鹅蛋儿。
这小锤只能以后用来敲核桃。
鹅蛋儿看了一眼，没有要。 铁匠打了一把500斤重的铁锤给鹅蛋。
这铁锤只能留着以后敲鞋钉儿。
鹅蛋儿试了试，也没要。鹅蛋儿自个儿来到铁匠铺，亲自动手打了一把800斤重的铁锤。这铁锤好几个壮汉都扛不动，鹅蛋儿轻轻一举就举过了头顶。鹅蛋儿出征那天，宫里人杀了15头公牛，剥下牛皮做成一只大口袋，装上干粮让鹅蛋儿带走。鹅蛋儿扛着铁锤，背着皮口袋朝敌人的阵地走去，而敌人的队伍此时正排山倒海般地冲了过来。敌人见对面只走来一名战士，十分纳闷，停止了前进。敌人派出一个士兵前来询问鹅蛋儿是否做好了作战的准备。鹅蛋儿抱歉地笑笑，
稍稍等我一会儿，等我吃了午饭再开战。
鹅蛋儿拉开皮口袋，掏出了干粮。敌人等不及了，他们开火了，子弹像雨点似的向鹅蛋儿射来。鹅蛋儿见子弹在眼前飞来飞去，很不耐烦，就用皮口袋做了个天然屏障，飞来的子弹就不再影响他就餐了。可是敌人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他们开始打炮扔手雷，有颗炮弹还呼啸着穿过了鹅蛋的手指缝，接下来的一颗炮弹还打飞了夹在鹅蛋手中的面包。鹅蛋儿终于生气了，抡起大锤在地上顿了顿，地上立刻出现了一个大洞。大铁锤敲动地面的声音传到了敌人的阵地，把敌人的大炮从马车上震落下来。敌人这才知道，对面的战士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他们马上鸣金收兵，回自己的国家去了。当鹅蛋儿得胜归来时，国王的脸上并没有笑容。一个巨人在身边，国王感到不安全。于是，国王故意派他去向地狱的魔鬼要贡品。鹅蛋儿风风火火地来到地狱，魔鬼不在。魔鬼妈妈说什么也不肯送贡品给国王，还说他的反抗精神比身边的栗树还要强。这是一棵15个人才围得住的栗树。鹅蛋儿二话没说，爬上树顶，把栗树树冠全部折断了。魔鬼妈妈害怕了，他拿出全部的金银珠宝交给了鹅蛋儿。鹅蛋儿离开不久，魔鬼却回家了。看到珠宝被人背走，魔鬼先把母亲打了一顿，然后追了出来。魔鬼会飞，鹅蛋儿见魔鬼追来，赶忙从一个山头跳到另一个山头，然后躲在悬崖后面。魔鬼刚刚接近悬崖，800斤重的大铁锤已经朝他扫来。魔鬼躲闪不及，被重重的铁锤砸破了头，砸断了腿。他惨叫一声，滚下山谷，死了。鹅蛋儿背着珠宝来到宫里，国王是又喜又怕。国王又一次想出了坏主意，如果现在你能上天，到月亮上为我取下一块石头， 我就将一半的江山给你。鹅蛋儿已经明白国王的用意，但他还是同意了。鹅蛋儿邀请国王来到宫殿门口，请求国王指点一下上天的道路。宫殿里的人全都聚集了过来，他们好奇极了，谁都想知道国王是怎样指点鹅蛋儿上天的。国王装模作样地比划着，鹅蛋儿可不依不挠。
仁慈的国王，这上天的第一步究竟在哪儿呢？
国王只好含含糊糊地说：我也不知道。
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
鹅蛋儿大声说着，对准国王的屁股用力一脚。国王咚的一声，像只皮球似的弹上了天。当围观的人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，鹅蛋儿已经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宫殿。再说那国王，在闪闪发亮的星星间惊恐万分地飞了一圈又一圈，可怎么也停不下来。国王的女儿朝着天空一遍又一遍地数着，才一会儿功夫，他说国王在天空已经飞了385圈。